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35章到36章。在34章，我们看见雅各的家庭遭遇到了一场危机。这一场危机是出于他自己的罪，任意的选择。他应该回到伯特利，筑一座坛，敬拜神，并且献上十分之一。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留在事件这个地方，可能是经济发达的一个城市，或许给雅各能够带来各种的利益。但无论如何，雅各错误的选择导致这场危机。雅各在34章表现出来的是没有属灵的领导权，身为圣约的家长，没有监管关注自己女儿的灵性，没有关注女儿的生活。当他的女儿遭遇到强奸之后，玷污之后，雅各没有做出任何属灵的回应，无视，不做出答复，不按照神的应许去解读回应这样的事情。当他的儿子们愤怒，以宗教的名义撒谎，实行报复杀戮的时候，雅各也没有制止。我们看见雅各偏离上帝这个应许的时候，灵性是昏花的、盲目的，没有任何的属灵的警醒，没有对罪的责备。而这场危机可能会终结雅各的家庭，终结这个家族，因为他们寡不敌众，四围的居民人数庞大，有可能会报复。但是我们也会在35章看见，神保护了雅各和他的家人。其实雅各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不用担心家族会就此在这里终结，因为神的应许还在他的身上。但是雅各的漂泊，雅各遇到的这些问题是出于罪，因为罪带来可怕的后果。但是神的恩典呢，并没有因此抹除，反而继续的恩待他。在35章1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他显现的地方。35章和34章是一个鲜明的对比。34章丧失了属灵领导的决定权，35章雅各找回了属灵的决定权，身为圣约的家长的灵性迎来了一场复兴。而这场复兴运动不是因为雅各他自己本身的改变和觉悟，而是源自于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激发了雅各，雅各才决定上伯特利，并且整个的家族都要洁净自己，来了一场的复兴的运动。一节很明白，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34章雅各已经把事情搞砸了，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罪让整个圣约的家庭差一点遭遇灭顶之灾。就是因为雅各没有履行伯特利属灵的义务，错误的选择，雅各忽视家庭中领导的职责，他的儿子们大肆的屠杀，像强盗一样抢别人的东西。这个时间他的个人和他整个的家庭都陷在混乱当中。但是35章1节，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还在，神还向雅各施恩。他们要面临巨大的难题是什么？会遭遇到周围的民把他们给歼灭， 对他们进行报复和屠杀。汤姆的担忧是事实，但是神还是爱雅各，神坚定他的应许。施恩的神向雅各说话，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神的应许再一次兑现，雅各的人生完全是上帝应许成就的人生。没有上帝主权恩典的干预，没有上帝主动的寻找雅各的话，雅各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成长。当神的恩典显明的时候，雅各又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当神的恩典介入的时候，雅各发生了变化，他找回了或者恢复了圣约家庭家长的属灵的领导权。真正的悔改是基于恩典，没有恩典的悔改呢，其实不是真的悔改。有人说，我为什么悔改？因为我想到天堂的快乐。有人说，我为什么悔改？因为我想起了地狱的苦行。圣经的观点是说，我想起神的爱，我想起神对我的眷顾怜悯，我要离弃罪恶，我怎么能顶撞神的爱呢？所以雅各的悔改，雅各的决定抛弃偶像，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激励了雅各。雅各领导权恢复的时候，这个家也迎来了复兴。和34章是个绝对的鲜明的对比。如果在一个圣母的家庭里面，丈夫没有属人的领导权，这个家里从上到下的灵性都是昏暗的，生活是混乱的，这个家里掌权的根本不是上帝，掌权的是什么？是电视，是网络，是游戏，是自己的欲望。当这个圣母的家庭的权柄恢复的时候，雅各要做三件事情：除掉偶像，自洁，更换衣裳。这意味着悔改，也意味着在事件筑坛的时候，雅各整个的家庭没有弃绝当弃绝的，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就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今天我们不要迷信迷信在改革中教会一定会成长，也不要迷信自己学了信经的信条一定会发生改变，也不要去迷信读了加尔文的著作就一定会成长。这些很重要，但是有了这些著作，有了重要的媒介，但是不肯舍去生命中的罪，不肯舍己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不可能成长的。哪怕一个人天天住在改革中教会，或者每一天沉浸在信条里面，不肯舍弃生命中各样的罪，不肯舍去生命中各样的阻碍的话，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没有觉知立志悔改的心，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从前怎样现在还是怎样，过去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要打破迷信，很多人就迷信，谁谁牧养我，我一定改变，我在什么教会一定会成长。如果有正确的讲道，正确的读经，正确的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不肯舍去罪，不肯舍己遵行上帝的旨意， 不肯否认自己的想法，让神旨意统管自己的话，不肯脱去救人的恶行的话，是很难改变的。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恶习，这些恶习啊，就阻挡了我们敬畏上帝。这些恶习削弱了我们对属灵事物的热情。恶习是很难改的，它是一点点积累的，成了一种生活固定的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需要下决心，需要立志，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舍去，生命才能发生变化。有人沉迷于游戏，玩着游戏的话，他的视觉神经是被刺激的，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激情，慢慢的被这种视觉的兴奋点充满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就没有属灵的热情，没有属灵的这个高潮，没有的。因为他的兴趣慢慢的被这些恶习给夺走了。如果愤怒和吵架是自己的恶习的话，不肯克制自己的言语，约束自己的性情的话，听到也不会发生变化。对人总是没有怜悯嫌弃的话，听再多福音啊，不肯改变自己，不肯克制自己的话，也不能改变。保罗告诉我们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旧人是什么？私欲迷惑变坏的。新人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去就要舍己，脱去就要付代价，脱去就要靠神的恩典立志改变。我们的改变不是苦修恩典，但为什么在恩典中还是很难脱去？其实没有真正的舍己，没有克服自己的懒惰、贪婪、安逸和享受。四节，他们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在示剑，雅各筑坛了。筑坛敬拜上帝，神是以色列的神。他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帐篷里面、家里面，还有外邦的神像，还有偶像。为什么他们会敬拜偶像？古时的人认为偶像可以带来幸运、财富，可以祝福生养，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带来价值。可是偶像很难使我们敬拜神，偶像很难使我们唯独将荣耀归给神，偶像也很难使我们全心全意的顺服上帝。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偶像。偶像是什么？马太·亨利说，骄傲以自我为神，贪婪以钱财为神，肉欲以杜甫为神。我们若真爱、爱戴、敬畏、服侍、尊荣，依靠任何东西超越上帝，我们实际就是在造一位神。所以偶像不一定是你的房间里面，或者你的背包里面装着用石头、木头雕刻的小的挂饰，不是。偶像就是你认为那个事物能够给你带来幸福，给你带来安全感，给你带来价值感，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当这个偶像失去的时候，你没有了幸福，没有了安全感，没有了价值感，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偶像所夺走的不单是我们敬拜上帝的心， 它也同样捆绑了我们的情感。为得不到的偶像而失望，为失去的偶像而感到恐惧，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雅各的灵性恢复之后，全家可以说有了家庭敬拜，有了属灵的奋兴运动，全家进行了属灵的革命，把偶像弃绝，悔改转向上帝。五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的城邑的人都甚惧怕，就不敢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神呢，约束了迦南人啊，以免他们加害雅各的家。从这个经文来看，我们可以晓得，上帝约束迦南人是一个神迹，超自然的作为。这个经文也同时暗示了周围的迦南人想去干扰加害雅各的家，因为这个家里的人的确没有诚信，诡诈啊，这个残忍屠杀，这样的家庭怎么可以容他活着呢？而是个外族人啊，这个外族人居然在迦南地行这样残暴惨无人道的事，可以说被周围的人所憎恨。所以周围的城邑还有大的家族围攻他的家是很正常的，但是上帝呢，使周围的城市和部落的人都感到惊惧，他们就不敢实施加害雅各的家。我们是否想到一个真理，人若行得正，甚至敌人要与他和睦。当雅各的全家向上帝悔改的时候，上帝施恩保护了他们，周围的人惊惧啊，惊惧。其实这个真理不单在这里出现，雅各的父亲以撒也是挖井的故事，挖井，挖一口井，牧人过来争，再挖一口，牧人还争，再挖一口，没有争。亚米比勒的当时的王呀，主动和以撒来立约，主动立约，寻求和睦，因为他看见神与以撒同在。人若行得正，敌人都要与他和睦；人若遵行上帝的旨意，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里，人都可以看见这个人身上有上帝恩典的记号。六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行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这是雅各回到了伯特利。初次与上帝相遇的时候是20年前。20年前的雅各是个亡命徒、骗子，被他哥哥想要追杀的人。在他一无所有、一贫如洗的时候，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应许使他承受福气，也应许要保守他，把他带回到伯特利。神的应许成全了。20年前的雅各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依靠自己的人。20年后回到伯特利，以神为中心筑坛，就说这是伯特利之神，他在做信仰告白。这个告白就是承认神绝对的主权和大爱，他绝对的相信啊，是神把他带回来，是神对他的保守，是神一次次介入他的人生， 虽然他自己不像样子，但是神把他变得像样子。虽然他刚硬、自我为中心、诡诈，神改变他，使他慢慢的以神为中心，放弃自己的诡诈。他以前所有的东西都靠自己，现在呢，他知道一切都是神对他的赐福。雅各通过他人生的经历和体验，深深的醒悟到了帮助他的是神，成为伯特利之神。没有困苦的话，没有艰难，不会经历到神是伯特利的神的。我们今天信仰的体验太差，在艰难困苦中啊，容易有这个青春期综合症，甩门离家出走，上帝不恩待我，关门啊，关门不去了。青春期综合症啊，这种属灵的现象是很常见的。苦难中抱怨，其实苦难中的抱怨也是上帝对我们人生的许可。上帝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样子，我们认为自己像美丽的天使，不过是丑陋啊，丑陋的小人，丑陋的罪人，不信的本相在我们的里面。神许可我们经历悖逆，经历属灵的青春期综合症，经历不信，经历远离教会、远离上帝，各种都让我们经历。最终呢，是让我们去认识到他真的是伯特利的神、守约的神、施慈爱的神、不变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选择了我们就一直选择我们，一直爱我们。诡诈的雅各呀，二十年经历了上帝。他在助坛的时候感恩啊，悔改、认罪、信靠、哭泣啊，出去的时候血气方刚，靠自己。晚年的时候，这个助坛在谁面前？第九节，雅各从巴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给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与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当雅各告白完之后，神说这个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新人的意思，新的生活，改变的标记，不再依靠自己的一个标记。这是亚伯渡口的名字。这个时间当雅各告白的时候，神说要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进行应许。这个应许呢，是20年前赐的应许啊，又再一次在这里重申啊，扩展这个应许。应许的内容呢，依然是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也有君王从你而出。为什么强调神是全能的？我是全能的神。雅各在这里不是没有孩子，是有孩子的。我是全能的，强调神是绝对的主权，有绝对的能力。或者是说，你不要看你的家庭儿子们残暴不像样，也不要看你不像样。 我是全能者，我有绝对的能力可以让这个不像样的家庭依然可以成为大国大族，君王从你而出，也必然会把应许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神也立了雅各为福的根源，第三个信心的先祖。上帝也应许将来他的后裔要生出伟大的救赎者，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君王指谁？就是指要来的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要颁布天国的宪法，要统治上帝的臣民。耶稣基督的到来要透过这个品性败坏家族残暴的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生出来。无法想象，神是全能的，在神没有不可能。当神祝福完之后，雅各呢就立了一个柱子在上面这个奠酒浇油，做了敬拜。我们在这个敬拜的场景当中可以想一想，雅各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立柱子浇油意味着雅各迎接了神应许的话语，凭着信心领受。其实雅各在这里，我们无法捕捉到雅各的灵性状态，当然是我们可想而知啊。如果我们是雅各，我们会想，像我这样20年败坏的瘸腿的人，还能领受这样的祝福，肯定要伏伏在地，伏伏在地的领受，伏伏在地的感恩，就像他趴在他哥哥的那里来敬拜上帝，伏伏在地，把荣耀、把感恩都归给上帝。有什么话要说呢？无声胜有声，只能哭泣感恩，感谢上帝，感谢应许的神，对待如此顽劣的人，还有如此坚定的信实。雅各的生涯可以说在35章算是结束了。虽然雅各并没有在35章离开这个世界，他与上帝的事情在这里差不多告一段落了。虽然后面还有，但后面的主线不再是雅各，而是约瑟。我们透过雅各的生涯，可以发现神极大的恩典和爱。虽然雅各常按照自己的野心、欲望生活，但是神以伯特利的应许抓住他的手，引导他的人生。雅各从伯特利出发，转了一圈，又回到伯特利，这一圈20年。现在的伯特利和过去的伯特利是不一样的。原来的时候，雅各两手空空，现在拥有了4个妻子、11个儿子、许多的财物。最大的变化是，原来的那个诡诈的雅各，靠自己的雅各成了新人，叫以色列。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的雅各，终于回到神面前，认识神，敬拜神，不再是一个年轻气盛、随意往来、毫无约束、诡诈的雅各。神的恩典令我们感到惊讶，伯特利的神救赎了自私、利己、骄傲、贪婪、个性强烈的雅各，引导他，使他成为福的根源。不是雅各能够成为福的根源，而是上帝把这个顽劣的人不断的训练，苦难的训练，艰难的训练，绝望的训练，把它变成福的根源。这个福是要祝福万族的。今天我们也是，不经过训练的话，没有办法成为福气的根源。 啊，基督徒不经过训练，没有办法祝福别人。我们的工作也是，工作不经过训练，不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钻研的话，无法成为在工作岗位上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所以混日子过信仰生活的人，混日子在职场为上帝工作的人，不努力实际不是为上帝工作，不努力其实不是侍奉上帝，是侍奉自己，侍奉自己的懒惰、贪婪、安逸，把自己为神。你看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工作岗位上说着要荣耀上帝，说自己是侍奉上帝，工作不努力，工作不专心，工作里面没有进取的心，这个不是侍奉上帝，懒惰安逸，是侍奉自己，怎么可能会祝福别人呢？成为服务的根源必须要经过训练，训练之后才能成为信仰里面的给别人带来福气的人。不单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也是，孩子不经过训练的话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训练一定是残酷的，训练是痛苦的，是不能忍受的，但是被训练之后啊，人生就不一样了。20年间，神以极大的忍耐和爱情啊，来养育雅各，等待他，给他机会，一年，20年训练他，把雅各变成了伟大的人。伟大是什么？开始倚靠上帝。伟大是什么？开始以神为神。20年的宽容，20年的怜悯，神的恩典啊，催人泪下。神的恩典真正的折服了雅各。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创世纪，它不是我们简单的认为的这个故事啊，这个道德说教，不是的。创世纪讲什么？立约的神啊，立约的神，信实的神，不变的神，施慈爱的神，改变了第一位信心的先祖，改变了第二位信心的先祖，改变第三位最顽劣的雅各这位信心的先祖。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啊，不是简单的感受先祖们罪很大，而是在先祖最大的后面感受到还有比罪更大的存在，上帝，上帝的恩典、怜悯和信实。神是活着的，他仍是有能力的那一位，他仍然可以改变自私的人。我们和雅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正在被改变的路上，神也在用忍耐，用他的宽容，用他管教的手在训练养育我们。你生命中经历所有的艰难，无非是上帝训练我们的过程，上帝在忍耐我们，但是我们呢，不能忍耐上帝对我们的训练，我们根本看不见自己。我们的人生啊，真的需要像雅各一样，极大的环境、绝境啊、绝地的处境，才会真正的发生变化。雅各在伯特利啊，在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敬拜完之后啊，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啊，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去世了啊，又得了一个儿子叫便雅悯啊，12个儿子啊，将来以色列的支派神的应许啊，在不断的成就。后面又记载雅各的大儿子这个流便与他的妾同寝发生淫乱。 属灵的复兴之后，这个家里还是有问题。上帝夺走了雅各最爱的拉结，一生最爱的拉结给他夺走了。夺走呢是说雅各太爱拉结了，拉结成了雅各心中的偶像，因为偏爱拉结，对利亚冷漠，因为偏爱拉结，就爱拉结的儿子，不爱利亚的儿子。这个偶像也会导致家里出现争吵啊，争吵。如果家里面配偶特别注重奢侈的生活、富足的生活的话，就会瞧不起配偶。两个人彼此争吵，偶像也会使整个家纷争不断，偶像也会使整个家充满的不是信号，而是争吵、不满、轻看自己的配偶。在夫妻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不是和儿女的关系。当其中一个配偶把所有的爱都给自己儿女的时候，也会造成配偶之间关系的破裂。所以崇拜偶像会给这个家带来各样的分裂。他大儿子淫乱呢，证明这个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争端、罪恶，还有教育的不当。虽然这个时间雅各的灵性达到一个高峰，他回到了神面前，认识到上帝的爱，但不意味着生活就变得轻松舒适了。我们的生活不断的要信靠神，不断的要在困苦当中信靠神。苦难和罪恶的发生呢，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罪人要信靠神啊，不要心中藏有偶像啊，不要放松，不要放松属灵的状态。灵性复兴之后，接着来的是什么呢？试探、引诱，甚至是跌倒。属灵的生活就需要保持警醒。22节之后，我们看见雅各有了12个儿子，12个儿子的家谱啊就列在这里。你读到这些儿子名字的时候，仔细思想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想这些儿子能成就什么大事。我们透过目前的蛛丝马迹，可以想象雅各的儿子们有怎样的未来。他们的开始我们是不看好的，西面和利未屠杀，像强盗一样啊对待事件城的居民。流便和他父亲的妾同行，接下来他们还有恶行，就是把他们最讨厌的兄弟卖给埃及人。再后面犹大误认为儿媳是妓女啊，与他同寝。你会发现这个家里面啊，这个大的家族有没有什么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家族是不是上帝应许的那个家族呢？有哪一个国家像以色列啊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不光彩的列祖呢？但是问题是，他们的确是雅各的儿子，的确是上帝应许的，对雅各应许的后裔子孙啊众多。真正的重点呢，不是在这些人身上， 而是在上帝的旨意中。上帝愿意接受这样的人，愿意使用这样的家庭，使他们成就自己的旨意，并且最终以创造的方式使他们成为教会，成为神要应许的大的国度。虽然这个家庭的未来在我们的眼中看的话没有什么前途和希望，但是神以他的主权，以他的计划依然成功的执行。神没有丢弃这个家庭啊，这是神永不离弃的恩典。神的计划不是依赖他是否能找到合意的圣洁的器皿和供使用。即使人身上有缺点，这个家庭并不怎样看好，神也能够透过他们成就自己的计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了包括雅各和他的儿子们都是借着神永不离弃主权的恩典得救赎。我们领受上帝亘古为我们计划好的福气，都是上帝的赐予，跟我们个人没有任何的关联。神永不离弃的恩典是我们的安慰。神永不离弃的恩典改变了雅各，神永不离弃的恩典也给这个家族带来最真实的盼望。今天你想一想，你是否看见周围的问题感到气馁？你是否因为自己内心的罪而感到沮丧？你是否也因着自己的教会的软弱而感到忧心焦虑？那么你和雅各要一起回到伯特利向神敬拜，因为神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要回到十字架下面敬拜他，会再一次确信经历认识他亲自承担我们的罪，并依次将这些罪承担钉在木头上。当我们这些软弱灰心绝望的人抬头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不再是问题。我们仰望基督，就穿上了基督圣洁的衣袍，永远站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要想一想，哪怕我们失败有过失，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如此破旧不堪，神依然能够借着我们成就他完美的计划，拯救我们，并使他自己得着荣耀。神永不离弃的恩典，雅各已经品尝，你也去品尝吧。我们若品尝了，终身难忘，荣耀归于神。阿门。天父，向你祈求，使我们在话语中，在现实中，去体会你永不离弃的恩典，你的信实对雅各是真实的，你的承诺从未改变。我们同样像雅各一样丑陋不堪，主啊，愿你在应许中忍耐宽容我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也是破烂不堪，令我们感到绝望灰心。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在你的信实中可以看见你拣选了并不是合乎你标准的人，而是一群罪人、自私、贪婪这样的人。在恩典中，你加倍的忍耐我们，训练我们，使我们成就你的美意，让我们在不变的信实、在永不离弃的恩典中相信你，得安慰， 有盼望。感谢主，奉主的名祈求，阿门。